冇美国大兵临时抱团嘅欧洲能够抵挡俄罗斯呢一头北极熊咩？川普总统要定和平，民调支持咩？美国陷欧洲沼泽，中共趁乱囤粮又炸场。马斯克 PK 鲍尔，边个系股市大 boss？ 聪明钱都跑咗去边啊？北非特，我去日本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系丽文，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日星期六。泽连斯基无功而返，第一时间就去咗英国见英国首相斯塔莫，之后欧洲会举行一场重要嘅会议，欧洲开会引发全球围观。即使欧洲一个国家出来力挺泽连斯基，但是现在从 BBC 到彭博社都在这里问一个问题，没了美国大兵，欧洲能够挡住俄罗斯这头北极熊吗？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欧洲能够抵挡俄罗斯吗？如果可以请点赞，如果不得的，那我们就继续喝茶看节目。似乎这个应该是欧洲来回答的问题，但是问题都好像落在了英国人身上。在泽连斯基到访的前一日，英国首相基尔斯几言刚见了面，川普一顿飘扬，斯塔莫讲英国有出色的士兵，出色的军事能力，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但是川普没讲英国军队是不是能够对抗俄罗斯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川普来回应的。不过目前的公开信息是英国陆军目前只有略多于70,000名正规军。BBC 报道讲，即使公开场合中美国高级军官通常会快速赞扬英国武装部队专业性。但一位非常资深的美国将军在访问英国时的私人简报中表示，英国军队规模太小了，所以结合英国军队的背景，再回味一下川普夸人家的话，做什么有种推卸责任的味道呢？一莫斯探莫临走都在这里暗沉，我们就70,000小兵能够打得过俄罗斯大熊咩？英国是欧洲的一个缩影，更加不要提了。泽连斯基的狮子大开口，根据报道，他提出要再次对俄罗斯发动足以震慑俄罗斯的进攻。攻击需要人的，需要几多人呢？欧洲需要集结10万到20万国际部队，而西方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一支最多30,000人的部队。同时就算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要求凑足了人头来进攻，欧洲国家亦缺乏独立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必要支持能力，因为向乌克兰提供西方武器行动一直依赖于美国的后勤支持。显然斯塔莫来拜见川普是想要获得支持，他获得了什么呢？英国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唐纳德·川普对北约第五条款的重申，即对一个盟友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盟友的攻击，可能就足够了。接下来英国首相斯塔莫将召集欧洲领导人会议，好快我们就会看到川普温暖的言辞是不是足以说服其他国家和英国一起派遣地面部队来支援乌克兰。战争之外呢，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正处于战时状态，自己不用重选总统就是他完全不担心自己头顶的乌纱帽。但是欧洲其他国家民选官员乌纱帽不要了吗？冬天还没过去，欧洲的居民仍然需要大量的天然气和能源来取暖，而在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各国政府正努力确保能源供应，以避免民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升温。而美国的天然气又是对俄罗斯天然气最好的替代品。不过欧洲有他们害怕的理由，因为欧洲骨子里边都害怕俄罗斯人，特别是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等，他们担心一旦乌克兰战败割让土地，俄罗斯会不会在欧洲得寸进尺。参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卡廷森林事件。所以现在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川普政府仍在这继续并全力推动结束俄乌战争，因为我要养精蓄锐，我真正的敌人在东方。但是泽连斯基要继续打，还要欧盟提供一支强大的军队。刚刚我讲了，要10到20万的人头，或者讲10到20万的欧洲家庭。欧洲呢，没有武器，拿不出人头，亦都缺少能源。这个局面继续僵持下去，边个最舒服呢？中共和俄罗斯，中共拿大我，在欧洲战场做测试，既赚钱又长见识，趁住俄乌战消耗欧美势力之计，自己加速研发武器和核武，加速备战。等一下我会在节目中讲，现在中共在武器和核实力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呢？中美两边通食。这个周末我们看一下川普和曼斯一次罕见的发火，能不能够将欧洲烧明白。这样现在美国的舆论怎样呢？川普政府显然没有放弃停战斡旋，有人认为美国就要稀土，无论是停战事件，甚至《华尔街日报》在20号的评论中亦讲，川普倾向于出卖乌克兰。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又重申了川普立场，就是川普总统在礼拜五发文的最后一句 ：He can come back when he is ready for peace。泽连斯基，当你准备迎接和平的时候，可以回来找我。随着川普政府继续努力斡旋，以达成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协议，英文大纪元时报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显示读者广泛强烈支持川普推动结束俄乌战争，但对泽连斯基有些犹豫。该调查收集了超过18800名读者的回应，所以川普就算要稀土，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拿，但是乌克兰一定要迎接和平。为什么川普一定要这么坚决要定和平呢？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呢。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身体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今日在华尔街日报发帖文讲，很明显俄乌战争现在的状态并不适合。他说没人想出卖乌克兰，但到目前为止是那些将纳税人数十亿美元送入战区却没有和平胜利策略的人背叛了乌克兰。总统的矿产交易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替代方案，促进了两国的利益，并提供一条通往持久和平道路。川普的做法必须打破白宫多年来的被动局面。白宫之前支持乌克兰的计划，只要需要 几乎不构成真正的战略，并导致成千上万人在血腥的僵局中失去生命。他提出的关键一点，北京无疑很高兴看到华盛顿深陷欧洲，耗费物力和财力。乌克兰和台湾一样依赖很多相同的武器系统，而对前者的援助耗尽了后者所需的武器系统库存，并延迟了其生产，其结果是削弱了我们在太平洋维持可信核阻力的能力。因为这样结束这一场冲突不会对美国力量造成打击，它可以节省几十亿美元，避免成千上万乌克兰人伤亡，并帮助我们更好地支持我们在台湾和以色列的盟友。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令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对美国人来讲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上，根治政府腐败、驱逐非法移民和创造繁荣经济。重要的事件重复一遍，中共在这里养精蓄锐，等着俄乌战争消耗掉美国的军力。为什么习近平为什么敢在2021年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前叫出东升西港，他都算几好了。只要俄乌战争爆发，消耗的就是整个西方势力，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民生。我不是空穴来风，我接下来就看一下过去几年在美国倾举国之力向乌克兰抌钱、抌武器的时候，中共趁乱做了什么呢？就讲上个礼拜2月26号，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讲，中国科学家依托全球最先进的 JF-12 激波风洞，成功测试了全球首台由标准航空煤油驱动的斜振爆发动机，令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16马赫，换算一下差不多每小时20000公里。毕竟南华早报是马云旗下的媒体，报道有没有夸张我无法验证。假设这个技术是真的，16马赫的斜振爆发动机有什么意义呢？16马赫意味着从北京到纽约只要不到半小时，这种速度能够比任何防御系统都来不及反应。如果真实，美国、俄罗斯等国肯定会紧张。不过实验室成功和实际部署是两码事，但是明显是放出消息来震慑美国的。还有过去几年西方国家忙着打俄乌战，中共做什么呢？人家囤粮啊，咪就是吞我们吃的柴米油盐咯。参考美国国防部的报告，2020年美国估计中共是拥有约200枚核弹头，但到2023年报告中，这个数字被调整到超过400枚，并预计2030年可达到1000枚。美国原先认为中国会缓慢增加核弹头数量，但实际扩张速度远超预期，特别是2021年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新疆、甘肃等地新建了大量洲际导弹发射井，这个令美方震惊。还有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据金融时报报道，这种武器可以从南极方向而非传统北极方向攻击美国，绕过现有预警系统。还有海军，中国海军的扩张速度惊人，2020年以来舰艇总数已超过350艘，超过了美国约290艘。同时中共在潜艇静音和远程打击能力上的进展，亦都令到美国要重估中共的海基核核阻。不是说中共现在真的能够震慑美国，美国在技术上还是遥遥领先，但问题是曾经偶然情报失误和对中共技术扩张低估已经被现任政府感到了压力。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以前估计听了也只是紧张一下，然后继续拆手机，但是到了川普这里，他知道是要和中共玩真的了。所以现在各位观众是不是理解了 为乜嘢川普总统喺就职嘅第二个星期一，就系1月27号立即签署行政令，要求建立保护美国抵御空袭嘅铁穹飞弹防御系统？根据行政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需喺60天内针对建立铁穹系统提出报告，同时加快部署美国飞弹防御处研发目前属于设计原型阶段嘅卫星感应系统、高超音速弹道追踪太空感应器。周末轻松一啲，我哋再嚟追剧。之前马斯克挑战顶级怪兽美联储，一直冇咗下文。不过今日美国银行分析师哈内特嘅一句话，将鲍尔同马斯克又扯到一齐啦。这个是怎回事呢？不知道昨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股市场的曲线呢？早市股指期货是插水的，到下午川普和泽连斯基谈崩的时候，股市都不乐观。鉴于最近市场情绪波动较大，譬如比特币狂跌，金价回落，有博主在礼拜五早上就已经警告说，大家要小心两点左右的行情，小心会出现黑色星期五。但是咪想到的是，下午两点之后三大股指直线拉升，天啊，这种行情好像中国国家队每次都是下午一点到两点这个时段，或者尾盘准时进场拉指数。譬如标普500指数下午两点5852点上升到5956点，一口气升咗100点。纳指同时段升咗400点，道指升咗700点。所以我以为我穿越咗，进入咗 A 股市场啦。我想咗一晚上，这个系咩回事呢？今日早上睇到 Market Watch 上引述咗哈内特嘅一句话，我有咗点眉目。他说在选举日当日，标准普尔500点数收于5783点。我们认为这个是川普看跌期股的首个执行价格。低于此价格，市场就会出现在川普治下股市下跌的头条新闻。的确，昨日礼拜五的时候，标普500指数的当日低位非常接近5800点。或者说逼近这个5730点这个触发点。所以他继续说，现在市场上的目前做好风险投资者就非常期待政策制定者对市场提供一些口头支持。他还说，鲍尔仍然控制住短期收益，但马斯克现在控制住收益率曲线的长期收益。你们等的大波士马斯克和鲍尔终于出场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两个人都在这拔河吗？不是，哈内特主要是想讲市场目前异常谨慎，但是还不需要惊慌，因为有一些力量可能会在关键时刻稳住他。鲍尔和马斯克是指目前影响市场的两大力量。鲍尔是代表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换句话讲，仲是代表美联储这一只大怪兽。因为联邦储备局负责调整利率和货币政策，这个会直接影响股市、债市、经济增长等，所以鲍尔的决策会影响市场大环境，这个是影响收益的一端。马斯克代表的是影响市场情绪的是创新力量，譬如发一条推特，或者在 Tesla 发布新产品，都能够影响特定股票，尤其是科技股，甚至整个市场的情绪。它象征了市场中某一些热门行业，譬如科技、电动车、太空探索的影响力，这个是另一边。可能大家都不是几懂刚才讲的川普睇跌弃权，英文叫做 Trump put， 其实也是个比喻，就是说在川普存在的背景下，如果市场下跌到某个程度，可能会有一些政策或者措施出来救市，这个就似是给市场一个保底。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 股市而家好似喺度走钢丝，大家都好小心，但有人喺下边拉咗张网，所以跌落去亦都唔会太惨。的确系一个提醒，近期市场确实好谨慎，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嘅跌势加剧，同不到六周前先创低嘅纪录高位相比，已经跌咗25%。美银亦对美股市场做出咗警告，话目前美股嘅泡沫程度已达历史最高，兼且火爆程度超过咗1960年代嘅漂亮50泡沫，同1990年代末嘅。如果呢种新经济泡沫破灭，标普500指数可能会下跌40%。佢主要指标普500指数11个行业中嘅科技、通讯服务同非必要消费品呢三个行业。不过我亦确有一啲迷惑，虽然话川普会俾市场兜底，但系钱去咗边度呢？黄金冇升，美股三大指数喺二月嘅跌幅都超过咗1%，比特币亦喺度跌，楼市成交仍然疲弱，呢啲钱去咗边度呢？我就问咗一位投资人，佢幽默咁讲，投资要跟住北非特，所以我仲系投资美国。不过聪明嘅钱确已流出美国，你睇睇北非特嘅钱去咗边度啦？从巴郡哈萨威嘅年度报告嚟睇，佢大幅加仓咗日本五大商社，跑得快聪明钱应该系漂洋过海去啦。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接下来是美东时间晚上12点的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有你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周一同样时间再见。